的第三章，这个七教会的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哈，有关写给老底家的书信。那我们就先一样一起来把它念一次哈，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体会看看，这个写信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一间教会。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十四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这一封书信哈，你读起来啊，你觉得主耶稣有没有很生气？应该感觉起来没有很生气哈。主耶稣好像在邀请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说：“哎，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有这种感觉吧？但是哈，如果你认真看一看七书信来对照一下，你会发现老底家教会哈，大概是唯一一个被主耶稣讲到没有任何期待的状态的教会。你说没有任何期待哈，好像有一点过头哈。你如果看那个第二十节，主耶稣还是在等啊，也许有人会开门吧，也许有人会开门吧，可是会有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里面哈，我们前面六间教会这样讲起来，有的时候哈，主耶稣骂人骂得很凶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主耶稣没事这么凶干嘛？就像哈，我们看到第一间教会以弗所，他其实在各方面的表现都算还不错，只是怎么样？只是因为哈，遇到诈骗集团太多了哈，所以爱心就比较冷淡一点而已啊。结果主耶稣竟然跟他说：“你哦，如果不回复你的原来的热心，我把灯台移走哦。”意思就是我就不承认你了，我就不给你这个身份了，你就不能够做我的灯台了。有没有小题大做了一点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讲到推啊推拉的时候，你看哦，讲那个推啊推拉哦，前面说哇，你的行为很棒很棒，而且越来越好。可是哦，你怎么可以容让耶洗别？你给我小心一点哦！哦，再这样下去哦，你们就没有人了哦。所以说很凶，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对到老底家教会，主耶稣好像没有什么火气了哈？是不是骂久骂累了哈？喉咙已经没力了，所以算了啦，随便说一下带过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我想不是啦，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其实，在我们面对不同的信仰状态的时候哈，你要注意那个分寸拿捏。我们常常在互相提醒。当我们看到哈那个很久没来聚会的同龄的时候，你可不要开头就哎呦啊你是在做什么啦，哈久都没来教会，不要这样子啦，你想要吓死谁是不是？ 他都已经很不好意思，好不容易踏进来了，你这么一讲，他可能又说回去，又说个三年了，对不对？在这里哦，老底家教会啊，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哦，我们刚这样读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大概是属于我们现在所讲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有没有？他觉得不会啊，我很棒啊，我很有钱啊，啊，我很厉害啊，我什么都没有缺啊，我很好啊。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对不对？可是他这个跟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前面那个什么哪一个教会去了？非那个士美拿教会哈、哦。我们如果你认真看一下那个士美拿教会，你看那个二章第九节，主耶稣哈、哦、对那个士美拿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这一句话哈、哦。凸显什么？凸显士美拿教会这间教会，就人外部的角度来看，他很可怜，很贫穷。可是主耶稣却说：“其实哦，以我的角度来讲，你是很富足的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刚刚所读的这个老底家教会哈、哦？你看那个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你说我已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贫困可怜。这个贫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正好颠倒？那个自己觉得哦很富有的啊，那就是主耶稣觉得你很穷的，你知道吗？又穷又可怜，你是瞎了是不是？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主耶稣很文雅，有没有？主耶稣，哎呀。你哦，觉得自己都没有缺乏啦，可是哦，你很困苦、很可怜、很贫穷、瞎眼、赤身，没有很带火气，对不对？啊，一个人都已经活到这个地步来了，你对他火气大有用吗？有没有用？面对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哦，他会觉得你神经病哦，我过得很好，你干嘛没事跑来那个骂我，是不是这样？所以面对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哦，有的时候说实在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得，你知道吗？这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困扰、最困境的状态。其实哈、哦，教会在做牧养关怀的工作哈、哦，会遇到瓶颈。有一些人哈、哦，他就是处于这种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跟他产生共识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用词里面哦，像贫穷啊、像可怜呐、啊、像困苦啦、啊，这些用词哈、哦，在圣经里面呢、啊。其实他都有救呢，对不对？主耶稣来要做什么？就是专门要救赎那一些可怜的、贫穷的、困苦的，这样知道吗？所以其实哈、哦，如果你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对不对？虚心的意思就是觉得灵是贫乏的，就是你自己感受得到你的灵哈、哦、是。很贫穷的，很缺乏的，那个字就是用这个地方的贫穷同一个字，但是一个是自我感觉，一个是自我无感。在这里、哦、主耶稣说你是贫穷的，他说哪有，我很有钱，好不好？ 这种就很难救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达成共识啊。其实我们现在在牧养的时候、哦、最怕的就是遇到这样的信徒，他觉得自己很好啊，奇怪了，传道你来找我麻烦干嘛？为什么别人都针对我，我明明很好，哎呀，好辛苦哦。其实哦，慕道朋友也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带一些其他教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朋友来到教会，他可能看一看我们之后就觉得说，哎呀，其实你们教会哦也没有我们好啊，你看我们多好又多好，哎，好吧，算了。这种的哦，你很难跟他沟通啦，因为他的认知跟你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啊。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哦、没有交集啦，讲不下去，你知道吗？一般、哦、我们布道也是一样啊，我们要跟他找到接点，当他在病患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告诉他，主耶稣有能力，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对不对？在心灵困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主耶稣是知道万人的心的、哦、我们所有的困难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有的人他是觉得他所信的、哦、好像很没有逻辑，很不科学，很不符合真理，所以他要寻求真理。这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对啊，耶稣基督就是真光，就是真理。我们 找到对接点，你就比较好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就跟你讲说，不会啊，我觉得你们也没有比我们好啊，我们很棒，那怎么办？你来问我说，传道，这种的要怎么跟他传福音？我说，这种的我们也认输好了，我们还是去找别人传啊，不要浪费力量，因为人家过得好好的，你要怎么样说服得了他有改变呢？是不是？所以老底家教会的这一种状态难怪耶稣啊所用的方式是用这样子，好像没有太有火气的方式邀请他们一起来吃个饭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搞不清楚状况、自以为过得很好的人我们只能邀他一起吃饭啦。什么叫一起吃饭？我们等一下想一想，那个为什么主耶稣要邀他们一起吃饭？这个吃饭不是末日天国宴席的那个概念这个地方的吃饭就是一般的朋友的餐叙。这个观念我们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邀请他？那我们来看看 这本书信它的结构那我们在讲到这本书信的时候，它的结构跟前面的六封书信都差不多。在讲到这本书信的时候，它的结构跟前面的六封书信都差不多。在头跟尾就是这个书信的格套，它都是一致的。这个人子耶稣向人子者，这位耶稣基督叫作者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然后做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呢他就会说，我知道你怎样怎样这个是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个格套上。然后到了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就会讲得胜的会怎样怎样。然后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我想这格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从头开始来介绍主耶稣的自我介绍。他说那一个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是主耶稣的自我介绍。这个我们前面几封书信有讲到，前五封书信的自我介绍几乎都是引用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中间那个人子的形象，对不对？但是在上一个这个书信第三章七节那个主耶稣对菲拉铁菲的介绍，自我介绍里面其实他就没有用那个第一章的那一个形象来做自我介绍，他是引用那个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那个大卫家的钥匙那一个事件来做自我介绍。他在讲的是那个神打开门让人家可以自由进出的那一个权柄，要在菲拉铁菲的身上展现。那其实在老底家也相对的用了类同的状态，不过意思就反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在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主耶稣这一位圣洁真实拿着钥匙把门打开的这一位，哇，当他把门打开了，没有人能关上门，所以腓拉铁菲是有力量的，是可以让人因着他来认识神的。可是老底家不是啊，主耶稣说我是那个阿们，那个阿们这个字我想我们很熟悉这个我们常常祷告完就是阿们，对不对？阿们在旧约里面它就是那个真实的，所以这个真实的也是主耶稣的一个自我介绍，跟后面那个真实其实是同一个字只是说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这个阿们在旧约里面大概出现三十次左右可是这三十次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你要注意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有一些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的同龄们的朋友们他们很喜欢那个在我们讲一个圣经经文之后，他就会说阿们阿们阿们这样，对不对？看起来蛮虔诚蛮认真蛮认同的但是如果你认真看看旧约那个阿们通常都是前面的事情是负面的那个什么样的人要被打死，阿们这样子的人是神所厌恶的，阿们，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阿们其实是有一点带着咒诅意涵的存在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那个称为阿们的，其实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带着审判的味道的。然后呢再来也就是诚信真实见证的， 其实这个应该要翻过来写，他是说他就是那个见证人，是诚信的，就是忠信的，而且呢这个真实的，这个忠信真实哈，这样子的连用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会出现好几次。这样子的见证人哈，当然就是指着耶稣自己哈，在那个启示录十七章里面，你就会看到哦，那一位穿这个穿白衣骑白马的那一位，哦，他是真实诚信的，哈，那他来为耶稣来做这个见证，哈。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之前也谈过见证人。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哈，也反复的要我们成为见证人。像在第十一章里面，那两个末世的见证人，有没有？我们就要像他们这样，他们就是忠心的见证人，他们很认真的在执行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跟任务。那这个忠心、忠信跟真实，哈，这个是神的属性，也就是说，他讲过的事情绝不改变，而且呢，他是怎么样可以被信赖的？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者的角度，又用阿们这个字来表达自己，哈，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审判快要临到的意思了。所以在这里，哈，主耶稣没有引用前面人子的形象。反倒是用这种审判的味道的字眼在自我介绍。那在那个第十四节的下半句还讲了一个自我介绍，就是那一位最先的在神的所有创造物当中。这个哈，我想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哦，太初这个有道，哦，然后还有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的一章四节，他都谈到主耶稣是那个最原始最开始的生命，是在万有以先，哦，然后创造了万有的那一位真神。主耶稣说，哦，你到底知不知道啊，我是创造一切的那一位，最早的那一位。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自我介绍？其实他在告诉提醒这个老底家，你们觉得你们有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啦，因为真正的有在我这里啊，我才是一切的根据所在啊，对不对？神怎么自我介绍？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如果没有在主耶稣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在这里，哦，这几个 这个在第十四节主耶稣的这个自我介绍，哦，都是带着蛮强烈的那个审判权柄的味道的。所以，哦，你这样子，如果你对这个圣经的字眼熟悉的时候，看到这里你就应该觉得哎呀大事不妙，这个再接下来没有什么好话。那到了结尾的时候，二十一节，哦，二十一节这里得胜的，这个是在六封七封书信里面讲到得胜的时候，其实都是带着相当大的期待感的，都是希望说哎呀你们，哦，如果能够得胜啊，你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赏赐。像在上一章上一次的这个腓拉铁非，主耶稣告诉他们，哦，你如果得了胜，哦，我要让你这个成为殿中的柱子啊，你可以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啊，哦，能够彰显我的荣耀啊。哇，这么的尊贵，这么的荣耀。可是在老底家教会这封书信里面二十一节说，哦，得胜的我要试他在我的宝座上跟我一起坐，哦，就像我得胜的时候我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样。其实，哦，这个啊在圣经里面算是所谓的入门的状态而已，你知道吗？这个话讲起来就变成说他们现在的状态，哦，连入门都没有，不要谈什么荣耀啊，连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都没有啊。其实在圣经当中，哦，那个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就讲到耶稣来，哦，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父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在讲的就是耶稣即将得到权柄。然后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节，哦，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将来，哦，你们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这个时候的门徒们其实还没有真的进入这个得救的恩门啊，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啊，还在很多的那一种迷惑当中啊。那如果我们去参考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二十章还有二十五章，你觉得也是同样的，你就会发现坐宝座，哦，这个是入门的门徒，哦，被主耶稣邀请一起来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样的状态而已。 所以啊，如果照这个角度来看，那老底家教会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线上，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在侍奉的那个层次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知道吗？信了耶稣之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令人担忧的状态。所以主耶稣蛮软的，蛮这个轻的邀请他们这样子啦，说你们要一起来跟我坐在宝座上，要参与我的教会里面的事情啊，不要当作都没你的事情啊。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老底家的这个用这个开头结尾，你就会发现这间教会让神很难有所期待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三章十五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你也不热。这个地方又是讲行为，好，我们之前讲过对不对？大概七间教会里面提了五次行为的事情，基本上末日的审判是按行为审判的啦。所以神不是觉得我喜欢你不喜欢你就判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不是这样的。神是用你的行为来判断的，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记载啊。这个地方主耶稣也没有说你这个人我看你就不顺眼，不是。主耶稣说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不冷也不热啊，我希望你冷一点或者你热一点好不好，你不要这样中间温温的啦，你如果继续这样我就把你从口中吐出去所以请问一下，温的好不好？当然不好啊，温的主耶稣要把你吐出去啦。那冷的好不好？为什么要这样问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喜欢引用这个老底家那个地区的一个特色老底家在地震带上所以它其实是有温泉也有冷泉这个温泉冷泉汇合了之后那个就会没什么，就那个水就回复到一般的温度就没什么效果。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冷一点也好热一点也好各有其用。请问一下在这里冷好不好啊？在这里冷应该是不好的因为你注意看后面主耶稣就是要他发热心嘛，对不对？你看第十九节的下半句，所以你要发热心。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在主耶稣的期待上要什么？要热。然后冷冷就把你冷，冷你就在外面的啦，冷你就是不是属耶稣的啦。那温就是主耶稣已经快受不了了，快要把你吐出去了。所以温或者冷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里不要那个什么说冷一点也好冷一点绝对不好。在教会里面不能有冷的啦，冷的就在外面了。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自以为我没有冷啊，我还好吧，我是温温的呢，我温温的呢，温温的不可以我没有那么热不可以吗？主耶稣说要悔改，要发热心。所以可不可以温温的？这样你就懂啦。在这里那个主耶稣说你的行为啊，实在我没有办法称赞呢，竟然是温的，你也知道自己是温的，还就这样温温的，你热起来好不好？为什么？所以第十七节主耶稣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觉得他们这样温温的很有问题？所以主耶稣具体的描述说：“你自己这样讲啊，前面是我的认知嘛，我认为你的行为这样不行啊，你自己也说啊，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什么都没有缺乏，那个富足是一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富足有钱人那个算他运气好，他是富二代啊。不好意思，老底家教会不是富二代因为这个富足啊，他底下接着发财，那个发财这个是富足这个是的动词，所以其实他是自己有钱起来的，他不是继承爸爸妈妈的产业所以很有钱，所以他不是富二代，这样知道吗？他是自己靠着自己那个赚钱的，所以他也很会赚钱。他说你看 我这么有钱是因为我发财，而且哦，我算一算哦，我没有缺少什么啊。所以发财是一个面向，不缺乏是另外一个面向。像很多的有钱人哦，他就会这样觉得，虽然我很有钱，可是我缺了一点文化，所以我希望哦，能够多在文化面有一些学习，对不对？像这种有钱人就不简单啊，他看得见自己的缺乏，他会设法在自己的不足上来努力补足，对不对？像这种的哦，就很上进啊。但是哦，在这里啊，这个老底家教会说，我很有钱，我自己赚来的，所以我很厉害了，而且哦，我就不觉得我有欠什么，什么我都有啊。这个让我们想起了什么？想起了哥林多教会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说哦，哎呦，你们哦，自己哦，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是不是？什么都不缺，是不是？你们也照照镜子，看看你们当年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如果你们真的不缺哦，我也是很感谢神呐。你们最好是什么都不缺啦。其实哦，老底家教会在这个层面上哦，跟哥林多教会很像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状态，就是自以为满足，自以为够了。自以为是聪明的，自以为是富足的，自以为是有能力的，这个哈很麻烦。所以在教会里面哈，我们真的要小心。当你越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哈，你就真的要越要问问自己，在神的眼中，我真的好吗？你不要用你自己做标准，你要用神的角度做标准，你就会发现问题不是这样子。哎，这个事实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是大有问题的啊。哦，当我们自满自足的时候，这个就是危险，这个就是麻烦。所以其实哦，自古以来很多的成语都在讲这种事情，对不对？什么人会自大？就是那个小小的夜郎国才会自大，因为他那个山谷就那么小而已，所以他以为他的山谷就是全世界啊，对不对？啊，像这种的哦，他没有，你没有把他带到外面来看一看，他就以为自己是全世界啊，怎么办？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哦，主耶稣跟他讲，你说你自己发财不缺，但是你知道吗？你是很困苦可怜贫穷的，而且你是瞎眼的，还没穿衣服哦，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么穷哦，啊，你不知道吗？第十八节，主耶稣开始哦跟他讲一些办法，主耶稣提供他几个方案。然后第一个哦，这样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第十八节这个我劝你哈，这个劝这个用词哦，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劝并不常用。这个一般哦，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在劝勉信徒说，我劝你怎样哦，其实那个是有一点要求的意思。这里这个劝哈，其实它是商量，你知道吗？主耶稣竟然哦，跟那个老底家教会说，哎，安尼啦，咱参详者啦，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你觉得自己很有钱哟？你哦，跟我买一点火炼的金子去看看吧，你这样子哦才会真的有钱呐、啊！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金白银，因为自己以为有钱，对不对？很麻烦呢。所以哦，你先看看我这边好不好？那这里讲到火炼的金子，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主耶稣说的火炼金子是指什么？是9999的纯金吗？不是啊。火炼的金子哦，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啊，你往前看，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发现主耶稣引用很多旧约的典故，对不对？你想一想，金子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少用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常用到啊，用在哪里？诗篇、箴言，对不对？讲什么？讲神的话语，像火炼的金金，对不对？这样你知道要买什么吗？这些人哦，主耶稣说啊，你呀、啊，都只是活在你的自己的世界里，你用自己的标准看你自己，所以觉得自己很有钱。那、啊、你怎么不用我的话语来检视一下你自己呀、啊？你买一下我的火炼金子，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可怜了，有多穷了。不要老是用自己的标准看事情嘛。哦，接下来第二件事情，你呀、啊，买白衣穿上了。不要赤身，让你那个赤身的羞耻哦，不要露出来，好不好？你可能瞎了看不见，不管啦、啊， 你先哈、哦、把白衣穿上吧。这里面的白衣哈、哦，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好几次的出现，在讲的是光明的外袍，其实他就在讲的是圣徒的行为啦。你要穿上这个光明的外袍，这个光明的外袍有两层，一层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层就是圣徒的义行，这个都是用同一个字眼在讲的。所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赎，是因着耶稣的恩典，还有我们自己被圣灵更新，我们愿意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行事啊。所以在这里、哦、这个主耶稣跟他讲，你买白衣好吗？你都不穿衣服，对不对？到处光着屁股到处跑干什么？很丢脸呢、哦、你跟人家讲你是信耶稣的啊，你都不知道羞耻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一些福音的负面见证、哦、真的是很令人难堪、哦、我们都跟人家讲，哎呀，教会有多棒、哦、我们教会、哦、那个什么这个是超然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哦、我们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俗事，所以我们教会不谈政治啊，不喜欢、哦、这个批评人。结果、哦、他来到教会之后聊天聊一聊聊一聊，就有人开始讲政治了，然后就有开始乱骂人了，他不就破功了吗？丢脸丢死了，对不对？赤身露体，从用神的标准来看，这是不应该的。结果呢，你自己做了哦，还不觉得有问题哦，还觉得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我喜欢讲就讲啊，谁可以干扰，谁可以干涉我？你们凭什么禁止我讲什么？不可以这样啊，这个就是不知羞耻啊。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样子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结果你还硬要讲，你还硬要做，抽个烟，对不对？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还跟人家讲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哎呀，安尼干没看靠几油啦？这样可以吗？有的时候我也遇过这样的信徒啊，跟人家讲说哈、哦，哎，传道，我、哦、都在哪里侍奉，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哈、哦，哦，讲得很好。结果呢，过一阵子就有人来讲，传道，他都在跟我们借钱。然后那个还有外邦人跑来控告，跑来教会，在哪一间教会说他跟他借了多少钱都没有还。可恶，丢脸，丢主耶稣的脸，丢自己的脸，丢教会的脸，对不对？这种人怎么可以？这种人还自我感觉良好呢，还觉得自己很虔诚很认真传道，其实那个都不是像你所听到的这样啦。有的时候问了他竟然还这样讲呢，传道，那都是他们对我的误解，是他们要投资的啊！啊，投资就赔了就赔了啊，我也没办法啊，对不对？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呢，啊，是这样哦。那你说一次投资就算了哦，怎么有那么多次？啊，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啦。老底家教会真的不懂道理吗？他们不是不懂，但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很符合现代的潮流。不把有罪的当作，不把这个罪当作罪来看待，什么事情都除罪化就好了啊，通奸除罪化，所以就没有通奸罪了，对不对？可以这样搞吧？外面可以啦，教会不可以啦。我们的信仰，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神就是这样说了，你就不可以乱改条件，不可以乱改规矩啊。在这里哦，老底家教会的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哎，不穿衣服哎，明明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却怎么样，却不穿衣服啦。主耶稣说白衣穿上，不要丢人现眼。再来哈、哦，主耶稣第三个建议，你哦要不要买个药膏哈、哦、来擦擦你的眼睛啊，看看能不能看得见。药膏擦眼睛，这个地方那个眼药哈、哦，在原文上它就是膏油哈、哦，它是。这个字只有用过这么一次，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用字。这个哈、哦、应该是跟老底家的那个背景有关，因为老底家哈、哦、在当时啊是一个在眼科方面相当著名的城市，在眼科医学上相当发达的城市，所以哈、哦、他们可能有很多所谓的那种秘方哈、哦，那个说眼睛哈、哦、去抹了就会好啊之类的秘方。所以主耶稣说：“哎呦，你们那么会啊，怎么不把自己的眼睛医治好啊？”啊，跟瞎了一样，什么都没看见。所以在这里哈、哦，如果你听这三句啊， 主耶稣其实是有点用讽刺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话，对不对？主耶稣虽然客气的，但是有一点死马当活马医啦。那你哦，就不听我，就不想要听我的声音，对不对？不照我的话语来思考、自我检讨，然后哦，又不知羞耻，把赤身露体当作好玩，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哦，有的时候遇到有一些人真的是把肉麻当有趣，对不对？然后哦，大家都觉得很丢脸的事，他就觉得哦这样子哦最吸睛，对不对？很多的网红常常都做这种事情。哦，做那个大家都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可是点阅率很高啊，所以没关系啊，我只要有点阅率有流量，我就是有钱啊，我管你们那么多，对不对？牺牲一下色相又不会死，现在的时代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老底家算是很 fashion 的教会，很符合现代潮流的教会。这个适合我们来学习吗？所以主耶稣面对到这种的哦，只有这样淡淡的跟他说啦。不过哦，第十九节，主耶稣还是有点语重心长。讲到这里哦，主耶稣说哦，唉，我疼爱的哦，我会责备管教，你要发热心，要悔改啊。我问你，讲到这里，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有没有管教他们？好像没有哈。那这样，主耶稣有没有爱他们？如果主耶稣不爱他们，就不跟他们讲话了啦。说真的，就懒得理他们了啦。所以这个已经是最低底线的，你知道吗？主耶稣爱哈，还不敢用力呢，因为怕给恁颠死啊。怕骂了就倒了啊。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我疼爱的我会责备管教。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那个父亲管教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对不对？那个孩子还在年幼的时候，尚且要服从那个师父管家的管教啊。所以被管教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提倡管教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不符合现代的潮流，现在的潮流不把这种适当的管教，当作必要的，有的时候，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的抗压力，或者是是非分辨的能力是有很大的妨碍的。所以身为教会里面的家长，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被外面的这种过度的这个宽容的教导方式，给误导了。这个会害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会害了我们的孩子。所以，适度的给予这个管教责备。当然哦，主耶稣这个保罗也讲过哦，说哦，那个父母亲哦，这个要按着真理来管教孩子，对不对？哦，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有写到哦，你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的哦，不是凭着自己的情绪的哦。好，所以这个管教的拿捏上我们要注意。在这里，主耶稣的管教我们不用担心他太用力啦。主耶稣不敢用力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疼爱的我会责备管教啊，所以你发起热心来悔改好不好？当你，开始发出热心了，开始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也就是你已经有十八节的这三个动作了，当你开始去吸取神的话语作为教训，当你开始懂得把神认为羞耻的事情当作羞耻，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需要医治的时候，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回转归向神国的时候，那这样子就有救啊。所以在第十九节说，你要发热心，要悔改啦，不要再这样子，自以为有温度啦，要当个有温度的人，温温的人，那个不是主耶稣期待的呢。在你与神的关系当中，神是火热般的爱你，所以你应该用火热来回应我们你的神。所以在这里，这种主耶稣劝勉到这里，第二十节主耶稣跟他们讲，看啊，我现在站在门外了呢，我在门外叩门啊，有没有听见我声音？如果听见，帮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去他那里面，然后，我就让他陪我吃饭，我也要陪着他吃饭。 在这个地方哦，主耶稣用吃饭这件事情哦作为邀约。这个吃饭哦，在前面的这些耶稣的生平当中哦，通常是用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吃喝的那个过程。那个在讲的哦，不是末日审判，而是一个在交往互动、在波饼交通的那个过程，是吸取养分的，是慢慢学习的。所以主耶稣说：“哈，哎，你们让我进去，我才有办法给你们养分啊！你都把我关在门外，是不是？所以哈，一样是门，非拉铁非，主耶稣帮他开传道的门，而老底家教会哈，却把耶稣关在心门外，这是不是很像？其实耶稣不是没有能力进去啦，只是耶稣尊重人呐。”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门关得再紧，主耶稣照样还不是可以进得去，对不对？那个是物质的门的关闭，主耶稣绝对能够突破。可是这种心门的关闭就很难了。就是在历史上有好几个这样的案例啊。第一个这样案例的是谁？该隐啊，对不对？那个该隐生气的时候神还跟他讲话呢，神还跟他敲门啊，神说：“哎，那个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小心哦，不要被罪制服哦。如果你的行为好的话，蒙悦纳的话，我怎么会不要你的祭物呢？”神讲得这么白了呢，听不懂哦。他不是听不懂啊，他听不想听啊，所以他就把他弟给杀了啊。那怎么会听不懂？对不对？就是后来民数记里面的巴兰也是这样子啊。他懂不懂神的心意？他很懂，他知道自己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呢，他想办法要套神的话，让神能够走他要走的路，所以他故意把路扭来扭去的，对不对？他从第一天就知道神不要他去诅咒以色列人啊，可是他还一直怎么样？一直想办法让自己有机会。所以到最后他就死在以色列人的刀下。对不对？因为自取灭亡啊，他从头到尾他都懂，他很懂神的，你知道吗？他知道自己咒诅不了以色列人，那怎么办？没关系，挖洞给以色列人跳，对不对？让以色列人自己害死自己。你看他厉不厉害？他懂耶，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可能让以色列人犯罪而不追究，所以啊，用巴利比尔的事件陷害他们啊。所以他正在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就被杀了，因为以色列要为耶和华报这样的仇。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啦。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来思想这个老底家教会。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个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这个跟启示录啊有非常高的重叠性。这个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基本上就是末日神国的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显明了。所以在这里讲到殿的底下流出活水，这个在启示里面就有讲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河的水啊。所以呢，这个生命河的水会怎么样呢？我们看那个第六节，第七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所以你这样继续看，你就会发现，原来生命河的水流出来会滋润什么？滋润原本枯竭的约旦河，原本这个很干旱的这个约旦河谷的谷地。那个地方原本只能 长草而已，现在怎么样？长出极多的树木啊，然后一直流一直流，流到亚拉巴。亚拉巴就是旷野，旷野基本上是只有石头没什么生气的地方。结果呢，这个水流到沿海里面，让水变甜。第九节，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 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当神的圣灵，这个生命河的水，这个神的这个道理，深入这个原本是死海的地方，结果死海都得到了蓬勃的生机，对不对？很美好，对不对？哇，神的能力真的是无敌，对不对？是吗？无敌吗？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只是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所以十二节他继续描写那个生命树，生命河所长出的生命树的果子和叶子何等的美好。可是呢，第十一节这个只是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神的能力不大吗？怎么还有泥泞之处、洼湿之地不能治好？因为水根本流不到那里啊，就这么简单啊。他没有办法谦卑，让神的圣灵来带领，让神的话语来浸润，所以他就是永远的洼湿之地、泥泞之处。说有水也有水，说没水也没水，就是说冷不冷，说热不热的温啊。像这样的地方是最麻烦的啊，是只能摆着的啊。所以启示录到了最后会说什么？圣洁的由他圣洁，不义的由他不义吧。没法度啊，不是神没有能力啦，神也可以让巴兰讲出祝福的话，但是巴兰的心是由巴兰自己决定的，所以最后巴兰走向了灭亡的道路。也许我们呢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为神所用，被众人来推进，然后呢被神来拣选，做了很多的侍奉。可是如果我们不肯改变我们自己的本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到这个二十一节讲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你不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即便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写的，你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医病传福音，到最后还是不能够进天国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你有做什么表现。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个为什么一开始主耶稣讲的是你的行为啊？因为最后的审判标准就是你的行为啊，对不对？你自觉有温度那是没有用的，你觉得自己该做的有做，那所以呢，所以主耶稣就快要把你吐出去了。主耶稣现在已经在门口了呢，啊，如果你都不开门呢，不开门，最后主耶稣就会走掉哦。雅歌里面那个良人来两次敲门，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其实主耶稣在门外等候我们，并不是永远的等待的，是有期限的啊。到什么时候？到你生命结束。如果你在生命结束之前不懂得谦卑认罪悔改，不懂得发起热心，不懂得让神的话语来这个改变你，不懂得让圣灵来充满你，你要继续过你原来的那个奇奇怪怪不冷不热的行为的生活的话，那审判就会临到。因为主耶稣是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 分享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不是要去嘲笑老底家，而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老底家，不要老是做一些你明知不对然后又强辩找理由为自己解套这样的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状态。这样最可怜，你知道吗？看起来你一辈子在教会里面，看起来你是好像也很热心，可是怎么样？可是行为就不对啊，那就是不对啊。到了最后怎么办？跟你敲门你又不开门，到最后怎么办？只好面对主耶稣的审判。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求主耶稣带领帮助，让我们不要像老底家教会一样自以为是有温度的，自以为是富足的，然后呢不知道把羞耻的事情当作羞耻来处理。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信徒是最可怜 最不能得到救赎的，求主耶稣免去我们在这部分的这种无知，让我们能够发起热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做出主耶稣悦纳的行为。